民数记第二十九章，这章圣经接着还有三个节，三个节，神给以色列人预备的节一共是七个节，七是个完全的数字，这七个节实在太宝贝了。我们大家想想，是我们每个人的经历，是神预备的丰富的救恩，是全备的救恩，是让我们能去经历的，脚踏啊，实际的一步一步走上来的。从月节、除教节、初书节、五旬节，接着是什么呀？接着就是后面三个节，所以今天就三个节。吹角日，吹角日也叫吹角节啊，吹角日、赎罪日，最后就是祝棚节。祝棚节就是神人同住同乐，国度来到，基督作王，以马内利啊，这就是神给我们最后享受安息，而且与主合一啊，神人合一了，在一起，不但有国度的荣耀，将来还是永世的荣耀，永永远远与主同住，永永远远侍奉神，永永远远作王，与基督一同作王。所以我们实在是感谢神的，所以巴不得我们大家去经历啊。所以今天我们就开始，这里就讲到这一个二十九章的第一个节啊，这第一个节我们看一下啊，就是一节到六节啊，一节到六节是吹角日，每一个节都当献的节啊，我们每一步的经历，我们都要献上自己，我们要经历这个牛，这个羊就是我自己，是吧？我们常常献的不够啊，分量不够，该献的铜献的什么呀？铜献的这个数据，铜献的奠祭也没献好啊，有没有真的为主活？有没有真的死活为主啊？这样一个心智，所以我想我们就是读了以后啊，不要觉得这么繁琐，我有这么一只又一只又一只，有的是献十只，有的时候献十一只，总而言之，神给的分量我们要去做，真正对一切石头，对这一方面那一方面都要死，里面的牛要死，里面的羊也要死，小羊羔都得死，是不是？而且相配合的这一些同线的，那总而言之，主安排的我们都要去经历，我们都要去做。这里说七月初一日你们当有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因为这一天是什么？是圣日，这一天有圣会，这一天是神所安排的，是叫做吹角日，也叫吹角节。吹角是什么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警戒人，警戒人啊。以西结书三章还有三十三章都讲到啊，神说以西结，我设立你啊做守望者。什么是守望者？我们平常领会守望者，那么当然是为人代祷是守望者。在这里还不仅是你要去警戒人，如果恶人在行恶，如果你以西结不警戒他，他灭亡，神说我要向你讨罪。如果义人离开所行的义去行恶，你也要警戒他。如果你不向他吹角，吹角就警戒的意思，这是第一个意思，是吧？那么神说什么呀？我要向你讨罪。如果你警戒他了，那你就没有罪，是吧？他灭亡是因为他自己的恶，是吧？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真的要吹角啊。对以色列人来讲，我们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就是这是讲到了关于预言方面。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三十一节，因为三十节就讲的人子要降临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啊，三十节也好，那时候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为什么呀？基督来要审判世界，万国都要受审判，要审判。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要告诉我们，看呐、啊，他驾什么？驾云降临。人都要降临，地上的万族都要看见了，众目都要看见了，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里也是说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大家看这里用号筒，这就是吹角的意思，有时候叫吹角，有时候叫吹号，同一个意思，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集了来。所以说以色列选民，神对他们的这个历史啊，一切的安排具体都要应验，先知的预言是准确的，而且都要应验，就以色列有一天要最终要彻底从天的这边到天的那边，从地的四极四方都要把他们召集回来，这是彻底的归回。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复国了，是的，以色列站起来了，以色列真的一批一批，直到现在许多批个别从全世界各个角落都回来了，但是呢，还有没回来的，还有很多没有回来的，而且呢，还有曾经经过什么，经过这个敌基督势力，很多又被掳掠，又分散，所以到那一天要回来，那就叫吹角。所以吹角节就是什么意思呢？就将来以色列要被掳归回，彻底的归回。吹角节的意思就召回被掳的，神借什么？借着天使来吹号，天使吹号。那对于教会来讲什么意思呢？就是今天你我迎接主再来，所以我们要吹起福音的叫号角，吹起福音的号角，迎接主再来，预备主再来。怎么预备啊？快快广传福音，万民追逐，那我们才能够建筑，所以要吹角。我看这个时代现在我们就要吹角，要吹起角来啊，警戒世人啊，要怎么样，要离开罪恶，接受福音，也是预备主来，迎接主的再来啊。所以我们要吹角啊，所以吹角就警戒，吹角也是呼吁叫人知道这个世界就要败亡了，所以人们要从这个世界逃亡逃出来啊，就好比这一个什么呀，这灭亡城啊，这个讲到了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要悔改，要悔改，要离开这个罪恶的世界啊，所以这就是吹角节的意思啊。所以什么人吹角？我们自己警醒，我们才能去呼吁别人。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警醒，你怎么呼吁啊？啊，所以要吹角警戒啊，召回被掳，预备主来。听什么叫福音的号角，叫人警醒起来，叫人醒悟为善，叫人离开罪恶，叫神的儿女也不要再罪，也不要再睡，睡了的人在夜间睡，睡了人在夜间睡，是吧？要醒悟，要为善，要迎接主来。所以我们今天也要吹角，所以在吹角节的时候，这里也要献祭。第二节，你要将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七只，这就九只了，是吧？一共七只，再加上这个是九只，为馨香的燔祭献给耶和华啊，是馨香的，是神喜悦的，是神悦纳的，是让神满足的，是馨香的燔祭献给神啊。这么多祭都是燔祭，燔祭什么意思？爱火焚烧，彻底奉献，完全破碎啊，而且一块块的把它切了，就要破碎的意思。要献给耶和华，同献的呢仍然是两个祭，就是素祭和奠祭。素祭就我们怎么样的细细的遵行神的旨意，靠着圣灵遵行神的旨意为主而活。奠祭就是把我们的爱，我们的生命愿意为主交奠，为主牺牲，就是为主而死，死活为主。像保罗说，无论是生是死，统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啊，这是奠祭的意思。那这个分量呢都也一定，如果你献牛，那么就依法1/10的这个熄灭啊，如果你献一只公羊，那么就是1/2啊，如果是羊羔就是1/10，就是递减，就是说明每一个分量不同，是根据不同的牲畜啊。底下最后还要献一只，所以加起来是多少只啊？10只，这就是在吹角节的时候当献的，当献的。我们有的地方啊，应当死的地方没有真的死，应该献的不肯献啊。有的说啊，这一点我还可以献，那点又不肯献。我们常常有很多的保留，我们常常在献祭、在侍奉当中、在追求当中，也是偷工减料啊，也是怎么有个人的选择。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的死，而且要死透。你想啊，什么叫献祭啊？每个牛每个羊都要宰，对不对？这宰什么意思？这叫死啊，像罪死，像神活啊。所以赎罪祭每一次都要献，你不管是哪一个节，你看都要特别最后献一只赎罪祭。这个赎罪祭是纪念主为我们受咒诅啊，我们有罪，主替我们啊，替我们受咒诅，就使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所以就是说，你虽然献了很多祭，最终还是要靠恩典，完全是神的恩典，上帝是他的救赎，我们才能够蒙悦纳， 在蒙恩呢、在新约里面我们不是按照什么旧约的条例，我们呢是什么呀，照着圣经告诉我们的，特别是加拉太书，请看有三处告诉我们怎么样死，怎么样死，怎么样与基督一同死，而且已经死，这个已经死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在信息里接受，在2014年之前主耶稣怎么为我们钉十字架，他在我们的肉体情欲老我世界各个方面已经替我们死所以我们大家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一处就是2章20节，所以献牛献羊在新约里我们怎么领会联系我们自己，2章20节请读，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就这一点，这件的意思是什么？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叫死。怎么死？是主为我们死，是他钉十字架，我们用信心接受。所以每天要把这个老我钉死，这老我最自私，这老我最骄傲，这老我最损人利己，这老我就是喜欢嫉妒，是吧？所以我们这个老我也死，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活着那就不再是我，这是第一处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这个老牛，这个老牛啊要宰要献上。第二处5章24节仍然是加拉太书5章24节请读，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又一个同钉，是不是？你说怎么钉啊？有人听说在南洋啊，真有人呢、把自己上了十字架，你上八回也没用，是的，你不是你外面的肉体去钉，多疼啊，也不怕疼，真上十字架，乃是我们用信心接受，仰望十字架。你看那个，你这个民数记21章不是讲的吗？他们走路艰难发怨言，结果被蛇所咬，后来请摩西为我们祷告啊，神叫摩西怎么挂一条铜蛇。是吧，所有被蛇咬的人都没有办法了，仰望铜蛇就必活了，就是用信心来接受的，我们要把自己钉死，是因为主为我们钉死，所以我们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肉体很难得胜，我不看了，我不再上网了，我不再看电视了，不再这个偏斜了，这个肉体还是这样，今天立志，明天还犯罪，是吧？没有办法，这个天天仰望主，这个肉体情欲要不要死啊？要死，要死，是吧？这是一方面，还有就6章14节，6章14节，因为前面都是讲十字架，接着保罗讲了他个人，14节一起读，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此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我钉死，一个世界钉死他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十字架。今天我们夸什么呀除了败坏就是败坏，除了软弱就是，我常常想我们人就是犯罪的机器，半点好都没有。保罗说我们肉体里毫无良善，是不是没有一点良善，是吧？所以我没什么夸夸，我就夸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什么呀？下面他说，因为这个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死了，是吧？这什么意思？我不再贪恋这个世界，世界已经钉死了。底下一句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死了，什么意思？世界也不能再引诱我，一个是我不再贪恋世界不在迷了世界里面，不再被世界抓住，另外一个意思，世界也不会再引诱我了，是吧？真的死，要真的死，是吧？怎么死？十字架。所以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的荣耀，离开十字架我们没法死，因为什么？基督替我们死挂在木头上，挂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叫我们在罪上死，在义上活，是吧？所以我们就仰望十字架。所以我们读这一个七个节，我看都是离不开什么献牛献羊，献牛献羊，是不是？ 小羊羔都得献。你说你是最小的罪，最小的罪就是罪妇，就贪吃，是不是？有人就贪吃，有人好讲话，啊，这个舌头就勒不住，舌头的情欲，啊，没有办法，现在死，天天定死，啊，每个人不同，眼目情欲最厉害，啊，有人是肉体前情私欲，有人专门拜偶像，有人专门就是贪心，专门就是自私，各种不同的，要不要死啊？我看哪个方面都要死，所以献嘛，不是十只就十一只。哇，献这么多呀，还每次每个节气都要献啊，所以求主让我们这样的领会这个意思啊，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这个要求啊。底下第六节，这些是在月数的繁祭和铜线的数祭，并长线的繁祭与铜线的数祭以及照例铜线的奠祭以外，都作为馨香的火祭献给神。这个是每一段都有这句话，就是说平常你例行的长线的你每天还要照样献，而这个节气呢你要特别的献，每一个节气都提醒我们，是吧？这就是吹角节，吹角节的意思，是吧？所以我们要迎接主来，我们一定要什么，要警醒，要吹角，要常常警戒自己也警戒别人，提醒自己也提醒别人，告诉你，告诉人们什么呀，万物的节气尽了，是不是要呼吁，要人们快点悔改，快点悔改，迎接主来啊！也就是对以色列来讲，神要借着这个吹角，这个号筒，天使吹号，要召回被掳的，把他们召回来。因为神不愿有一个沉沦，愿人人都得救，所以我们要有主的心啊！求主把他的心赐给我们啊！这就是吹角节。好，我们现在看第二个节，第二个节就是赎罪日，是七节到十一节。我们看七节到十一节，赎罪日我们应该参考的是利未记第十六章。利未记十六章整章就是讲的什么呢？就是借着亚伦受膏的大祭司怎么样来这个什么经历这个赎罪日，每年一次。接着宰牛宰羊所流的血带进至圣所，啊，而且特别抹在香坛上，因为亚伦是为人带赎的嘛，烧香的，啊，把血带进去，一年只有一次，接着血进入至圣所，为全以色列家赎罪，目的是呢，除掉诸般的污秽，赎罪而沾罪，这就是这个背上的这个羔羊或者牛所做成的，也就是基督为我们所做成的，所以每年一次，也就是彻底痛悔，刻苦己心啊，彻底的痛悔自己啊，经过赎罪日才蒙神啊赦罪而蒙恩。那么在这一个赎罪日这一个节是什么意思？迎接主再来，我们要预备啊进入国度。在诸朋竭力有份，那你一定要悔改。这个赎罪日是全民的，是全国的，也就是我们记得我们读的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二十六节啊，讲到什么呀？讲到以色列全家得救，是怎么得救？外邦人数天满啊，以色列全家才得救。所以保罗说什么？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啊，我想我们一同看一下也好，罗马书第十一章二十五二十六两节，罗马书啊十一章二五二六，找到吧，二十五二十六两节，好，一起读。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天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我们知道雅各家就是以色列家，以色列直到现在仍然心里刚硬，拒绝耶稣是他们等候的那一位弥赛亚，所以他们不蒙恩了。现在以色列复活了，真正信主是零点几，做基督徒的真正的啊，那里也有教会，很少很少，至今还是赤手他们的什么呀？犹太教就只相信旧约， 啊，我们常常在路上在飞机上啊，在各地遇见一些我们问题给他们唱福音，我以为是老美的，我们给他唱福音，他马上说我是犹太人，你就别想再说第二句话，他扭头就不理你。你看，我说耶稣很爱你，我们一直为你祷告也没用，他根本不承认。啊，他们跟一般的阿拉伯人差不多，阿拉伯人也是，我们承认耶稣是个先知，但我们不能够承认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们的思想里面就认为上帝这么神圣，耶稣是个木匠的儿子，怎么把他称为上帝的儿子呢？就这样这样吧，是吧？所以需要有一天以色列全家得救。那以色列全家得救怎么得救啊？大灾难当中，但身上怎么要经过苦难，经过大灾难，空前的大灾难啊！被那个敌基督，那个哈米基督的战争逼得他们走投无路了，苦到极点。以这个撒加利亚书十二章就应验，就是什么？他们就仰望他们所扎的那一位。什么叫所扎的？他们所钉十字架的那位。那个时候他们开始痛苦，经历赎罪日。这赎罪日的意思就是全民的痛悔，痛悔到一定步，男的住在一处，女的住在一处，男女夫妻都分开。为什么？认罪，哭的好比哭独生子一样啊！谁要哭独生子，你想多么难过，好像绝望一样吧？哎，就这样的痛苦，这都是记载在撒加利亚书十二章啊，我们就不分了，是吧？接着十三章第一节，神给他们预备一个洗罪的泉源，这真的悔改了，神赦免他们的罪。接着就是进入国度，进入国度，是吧？国度里面犹太人为首，基督要做王，是吧？所以作为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要迎接主再来，我们要经历什么？刻苦己心，认罪道空，彻底痛悔，是吧？彻底痛悔，是吧？为时间我不能太详细讲，所以这里赎罪日是以色列人每年都要过的一个节，一年一次。在当时，这个殿里的会幕的这个幔子还没有裂开，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没有打开之前，做祭司的亚伦一年只能进到至圣所一次，还得带着血进去，何况一般的以色列百姓不能够进去，是不是？有阻隔的，有阻隔的。但是感谢神，希伯来书第十章，是不是十九节二十节告诉我们，借着耶稣的血给我们开了一条什么路啊？又新又活的路，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直接进入至圣所。所以现在我们大家一定有这个责任，有这个负担，为神的选民祷告，让他们真的有一天以色列全家得救。刚才我们不读了吗？保罗说，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是一个奥秘。这个奥秘就是神的一个救赎的计划，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外邦人数天满，一个就是以色列全家得救。这两大计划都是神永世计划里神的旨意，到时候都要应验。请你们说说哪一个先哪一个后，是外邦人数天满先，还是以色列全家得救先啊？外邦人数天满，所以他说等到外邦人数天满，于是以色列全家得救。所以这等啊，等谁？等你，等我，等我们外邦教会快快完成大使命，完成福音的这个使命。到那个时候教会就被提，你说教会被提什么时候？没有告诉你哪天哪年哪月，对不对？但是什么时候？那就是我们在地上完成了福音的使命。基督的身体是整个的，不是被提 一条腿是一个胳膊呀，是不是？是一个整体，是吧？就这个得救的人在地上教会建立起来了，成为基督的身体了，是吧？预定得救的就在神那里有个数字，是吧？但你我不知道，我们这每一个人我们都要传，传到全世界每一个人的心中耳中。他不信那是他的事，但我们不传，我们有活了，是吧？所以外邦以色列全家得救和外邦人也有关系，我们的福音使命完成和以色列全家得救的时间也有关系，是吧？所以想到这，我们大家应该心里多么火热，我们应该担负起这个使命，快快的速速的广传呢，完成福音的使命，于是以色列全家得救，而且在大灾难当中。这个赎罪日是什么关键啊？当有盛会，而且要刻苦己心，就是禁食祷告的意思，严肃过严肃会啊，禁食在前面，什么功都不能做，只是在前面痛悔认罪， 啊，哭啊，男的都在一处，女的都在一处，使劲的哭，实实在在都得罪神，就是逼迫耶稣，逼迫信徒，就是不要耶稣，不要主。所以这个民族受了多少的苦啊，多少的灾难，就是因为拒绝耶稣，拒绝耶稣啊。这底下就告诉我们，也同样是献十只，你不能少啊。有的节是7天，有的节就这一天，就一天你要献。你看吹角节和赎罪日都是一天，这叫赎罪日嘛，不是这个节，这节很多天。你看逾越节、祝棚节都是7天，是吧？7天过这个节，是吧？虽然如此，仍然要献，牛也要献，羊也要献，小羊羔也要献，要按照分量献，按照神的要求献。我们常常献可能也献了，不按分量，是吧？但你彻底也不彻底，真的，那你奉献没有收回，所以我们要彻底，要真正的献上。最后11节还是又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还要靠救赎，靠恩典啊。所以而且特别提到是没有残疾的，每一次献的祭都是没有残疾的，主是没有残疾的为我们献上。我们献的时候也要圣洁，要圣洁，就要甘心，要真的纯粹的纯义的心，清心全心啊，不要三心两意啊，不要勉勉强强啊，我今天献明天要后悔，这条道路没有后悔的啊，一线永线，是不是永远线啊？无论什么环节我不能够后悔，我一直要献给主，是吧？这样的心。所以说这是在赎罪祭和常献的燔祭、铜献的素祭并铜献的点祭以外，就平常献的还得献，过节的时候你要献这么的多啊，那就什么呀，彻底悔改，那最终是什么呀，最终罪恶得赦免，洗罪的泉源送给他们啊，也就代表十字架的救恩呢，主的救恩就是洗罪的泉源。这是在撒迦利亚书13章的第1节，主的道啊，主救恩的道就是洗罪的泉源啊，那么洗出一切的罪恶。那么经过了这个赎罪日，最后一个节什么节？大家说，祝棚节。这个节是最后一个节。按照当时以色列是什么关节呢？就最后他们呢，把一切的这个丰收啊，都送进仓库，也叫收藏节。收藏了以后，然后呢，他们大家聚在一起，喜庆丰收，神人同乐同住。以马内利，这真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什么意思啊？就是神与我们同住，对不对？神与我们同住，什么时候经历祝棚节？其实我们每天都可以过祝棚节。我们生命的经历，从重生得救、月节，然后除教节，天天追求圣洁，除教节、月节过完了再过什么节？初熟节，就是我们基督一重复活啊，成为初熟的果子献给神。重生节以后什么？要五旬节，圣灵大大充满，广传福音，建立教会，是吧？五旬节，五旬节了以后呢，还要吹角节，进行的我们到各处去吹起福音的号角，令多人悔改。那我们自己呢？我们怎么带领人呢？过赎罪日，刻苦己心，常常认罪，彻底倒空，预备迎接主再来。祝棚节就迎接主再来，国度就来到。你看12章是以撒迦利亚说，我说撒迦利亚说12章是以色列人怎么全家得救，到13章洗罪的全年，14章就是经过哈米基督大战以后，基督降临以后是什么光景？大家看一下撒迦利亚书14章的最后，旧约的倒数第2卷啊，我们看就是14章。14章第9节啊，不，前面就我们就不读了，就是这个他们经过了这个哈米基多顿战争，他们逃跑走投无路，结果基督降临，基督降临第5节后面，以后啊，我们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这圣者是谁呀？基督徒啊，是我们呐，就是教会呀， 啊，我们被提以后还要下来，以基督同下来进入国度，与基督一同作王，多少年呢？1000年，是不是？从来那日并没有三光了，三光配出，因为什么？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才有光明，就耶和华做永远的光，而且有生命的活水流出来。第九节，耶和华必做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这就是国度。国度的光景是什么？基督做王，做全地的王，是独一无二的，独一无二。后面也讲到，没有咒诅，人民住在其中，不再有咒诅。在下面就看16节，14章16节，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耶和华，守什么节？祝棚节。这个国度，这个祝棚节代表国度的这种欢乐，也就是神人同住同乐，伊玛内利。地上万族中，你如果你不肯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主万军耶和华的，那么你就没有雨降在你的地上，你就不蒙福，是吧？埃及若不上来，雨就不降在他们的地上。凡不上来守祝棚节的列国人，耶和华也必用这灾攻击他们。而且你看后面，当那人马在铃铛上，必有这几个字，多大？看见没有？归耶和华为圣，大家说归耶和华为圣。所以就是连殿内的过上面都有这个字，就讲了国度的荣耀。那么每样东西，每一件事情，每一个连马都铃铛都有这六个字，整个的国度里面是在侍奉神。这个侍奉是什么？是归耶和华为圣，整个的被分别出来的，满有神的荣耀啊，是归耶和华为圣。这就是简单的在这一个地方给我们看的什么叫祝棚节。这个祝棚节就是对以色列的历史来讲，就是他们最终以色列全家得救，进入国度，基督作王，基督作王。但是这一大段里，你看讲祝棚节的时候，从12节一直到38节，你看这么长一大段，这是什么事？你要真正的进入以马内利，神人同住，你要经历献多少祭？我数了一下，30只，但是每天每天都要献的，加在一起是199只，30种等于30种，但加起来199只。在这一大段里头，实在是很有意思。为什么？我们开头看太麻烦了，太啰嗦了，哇，这么长啊！讲这个祝棚节，是吧？很枯燥吧？你要献，是吧？而且越献越少，特别是那个什么呀？那个公牛犊一共13只，我们先看就从12节先看起。7月15日就是七月有三个节，记住七月三个节，哪三个节？吹角日、赎罪日和什么呀？一个是7月初一，一个是7月初十，一个是7月15，好记吧？这三个节都是在七月份。他说15日这天你们当有圣会，什么劳碌工都不可做。要向耶和华守节7天，这个节要守节7天。要将公牛犊13只，记住只有公牛犊要13只这么多，公绵羊2只，1岁公羊羔14只，都要没有残疾的，用火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燔祭。燔祭很要紧，因为你越献燔祭，你彻底奉献，你完全破碎，你自然就心里火热，爱火焚烧，这个整个的人就被主爱激励起来了。重现的有数据还有电记，这个我们就不说了。我们注意的是什么？请大家看后面然后呢，这是第一天献的最后呢，每一天后面都是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这个赎罪祭一定每次都要献，还有重现的。而且告诉你，在你平常的早晨一只，晚上一只长献的祭以外，就是你长献祭你还要照样献。这是第一天。第二天我们大家注意，第二日要献公牛犊几只了？12只。头一天多少只？13只，是吧？到了第二天就少一只了，是不是？那到第三天呢？11只，大家看见没有？11只。第四天呢？10只。第五天呢？9只。 第六天呢八支，第七天呢七支，哎，到七支为止。哎，怎么越见少了？究竟什么意思？我们天天对付自己，我们天天一主从死啊，在罪上死，在什么，在义上活，天天把我这个老牛，我这个牛贱，我这个牛的这个败坏，天天啊死死死，结果怎么样？结果你里面的牛啊就越来越什么？哎，这牛劲就减轻了，慢慢就减少。这是一个生命的经历，生命的经历，没有人说一天就成圣吧。啊，也是要渐渐的，渐渐，这个渐渐，我想用在这最合适的，是吧？所以隔一天，结果就少一只，再隔一天又少一只，到最后呢，第七天，一共七天的节日嘛，到了第七天了，只剩下七只了，剩下七只是公牛，特别讲的公牛，公牛最厉害，他顶人呢，他那个触犯你，他能把人给戳死，就这么厉害，啊。这不有斗牛吗？西班牙有斗牛，斗牛的人很多人命都牺牲，你跟牛斗，你试试，是我们这老旧人就是这样，能把人给戳死，所以到第七就是完全的，到第七神就算你完全死透，让你完全死透就行了，是吧？同线的，其他该线的也要线，所以。第三十四节说，这是在长线的繁景和同线的数据比同线的惦记以外，为什么到七就完了呢？神就担当了，不是你自己再去做什么了，主替我们了。第七就是告诉你，你完全的死透。那么第八天呢，也会，第一天到第八天都有会，有严肃会，什么劳碌工都不可做，只要将公牛一只，最后一只献上就行了。那其他都怎么了？主来担当了，主来担当了，所以这些个祭啊，一个一个都要献。最后三十八节又要献一只什么公山羊为赎罪祭，赎罪祭主为我们受咒诅啊，我们要常常纪念，完全是主为我们舍弃一切啊，完全整个的被弃啊，被扔在营外，因为这只牛只有这样的赎罪祭，整个的牛全身都烧在营外。就主耶稣为我们冲到营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啊！他被剥夺一切，他被人弃绝，被自己本族的人弃绝，是吧？所以主为我们经历这些，所以我们才能够蒙恩，是吧？到三十八节为止，三十八节、三十九到四十是最后的总结，最后的总结。这些祭要在你们的节期献给耶和华，都在所许的愿和甘心所献的以外，作为你们的。什么祭？燔祭、素祭、奠祭和平安祭。哎，原来没有讲平安祭，最后讲了平安祭，这个太好了。什么意思？最后感恩，是不是？我看这个众朋节最后一定天天赞美赞美赞美，啊，感恩赞美，是吧？感谢呀、啊，说不尽的恩典呐、啊，一切都是主为我们代替，主为我们成全的救恩。只要我们用信心与他同死，肯对付自己，肯死到老我，是吧？那你就蒙恩了，是吧？所以这是最后是平安祭，平安祭最要紧的就是感谢祭，感谢祭、甘心祭、还愿祭，是吧？我们甘甘心心的把这些神献上。最后，于是摩西照着耶和华所吩咐他的一切话，告诉以色列人，目的什么？按条例，按着一切的神的规定来献祭，来纪念这七个节，来经历这七个节。按照历史来讲，是犹太人的历史，从出埃及记十二章，是不是、啊、家家宰一只羊，是吧？哎，把血抹在门框上，开始重生得救。出了埃及了，就代表我们得救了，离开罪恶了，离开法老了，是不是？一直到最后国度来到，这整个的是一个以色列的历史，也是他们的经历，也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经历神的救恩，你看这个救恩多么丰富，让我们经历这些每一个节。我希望大家啊，这个你们没有听啊，就是这个利未记二十三章，全部讲这个什么，这个七个节气，七个节啊，每一个节它这个属灵的含义和我们不是没有关系啊，和我们确实有关系，让我们经历神的丰盛。到了这一个祝棚节，那是太蒙恩了，喜庆丰收啊，大家共享神恩啊， 这就是啊。还有一点我们要补充的，就是《生命记》，大家看三十一章，《生命记》三十一章十节，从十节开始。生命记三十一章，这里神有一个规定，是摩西吩咐的，从十节开始，我们到十三节为止啊，请一起读。摩西吩咐韩说，每逢末一年，就在豁免年的近期祝棚节的时候，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要招聚他们男女孩子，并常与积聚的，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于是他们未曾晓得这律法的儿女得以听见，学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之地存活的日子，常常这样行。这是一个规定，是什么？每七年的末一年啊，祝棚节的时候，现在我们不是在讲祝棚节吗？祝棚节这里特别要招取全体，男孩女孩啊，还有寄居的全家，一家家一族族都要来，什么来听，要念给他们听，因为使得主的话代代相传，都能够学习敬畏神。所以不留心神的话，我们不懂得敬畏神，要学习，就多读主的话，你天天读，留心的听，也念给他们听。有些妇人孩子根本大概不懂，也不会念，怎么办？念给他们听，然后好学习敬畏神，谨守遵行，目的就是要谨守遵行神的话啊，使他们的儿女就一代代下来啊都不认识神了，要好好的听。这就是过祝棚节的时候很重要的几个方面啊，祝棚节是非常要紧。你多留心主的话，你才真正住在主的里面，主住在你的里面，这叫神人同住。我们怎么住在主的里面呢？听主的话，行主的道，他在我里面，我在他里面。甚至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讲的，我的肉实在可吃，我的血实在可喝，你们吃我肉喝我血，我就在你们里面，你们也在我里面，是不是？所以这就是我们要住在主的里面，神人同住嘛，众朋谁嘛，就与主同住的。你怎么就同住？留心主的话，吃主的肉，喝主的血啊，那真的就是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我们里面。那么祝棚节就代表什么？国度的荣耀，国度的享受，神的同在呢，真有国度。而且呢，也就是作为教会来讲，与基督一同做王，还要做祭司，在国度里神给你权柄，有人管五座城，有人管十座城，是不是？而且呢，做祭司侍奉神，天天赞美赞美赞美侍奉神，你说多美好啊。以赛亚书十一章大家看看，先知曾经预言未来的那个国度是什么光景。以赛亚书，这都是先知的预言，十一章六到十节，我们念一下，六节到十节，十一章一起读。豺狼必与绵羊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灰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在我深深的殿处，这一切都不伤害不害怕，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大海一般。到那日，耶西的根立动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居之所大有荣耀。好，就行了，就到这里为止。这一段就是预言将来国度的荣耀，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充满遍地， 从最大的到最小都认识神，不用你拉着他的手，你要认神，认神圣灵做工。所以国度的荣耀，讲到国度，在这个预言里实际就指着大复兴的来到，属灵的复兴，那就是人人认识神。这个复兴的光景是什么呢？啊，圣山的变作，一切都不伤人，狮子也不伤人啊，这个什么豹也不伤人啊，这个豺狼也不伤人，豺狼跟绵羊都能够同住，同住。是不是有人脾气跟老虎一样？有个姊妹说，我从前呐、啊，我从前是个母老虎。哇，这个姊妹自己承认，我心想她从前不是多厉害呢，是母老虎出名的。谢谢主，信了耶稣了，也把自己奉献给主了，是吧？那你这个母老虎，你这个豺狼跟绵羊都能够同住，就是说在国度荣耀里面，大家性情都改变，是不是？就说是个狮子，是个豺狼，也不会伤人了，是不是？哎，都驯养起来了，这是什么？神掌权，荣耀的国度，是吧？没有伤人的，没有害人的，都没有了。为什么？耶稣的根啊，成为万民的大祭，基督作王。耶稣的根就是大卫子孙耶稣基督，他要作王，他成为什么？立出万民的大旗，这杆大旗就基督。基督作王，外邦人必寻求他，所以外邦人也蒙恩了，不仅以色列蒙恩，在国度里面凡来敬拜大君王的都蒙恩。你不来那你遭殃，你不来你埃像埃及不来，那么水雨都不降在他那里，是吧？外邦人必寻求他，所以许多外邦人蒙恩了。今天我们已经蒙恩了，将来更多更多外邦人蒙恩，不仅仅是犹太人。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荣耀的国度要来到，是吧？所以我们想想，以我这个本人，是吧？我们能不能配得过将来那一个荣耀的国度？何等荣耀、光明、圣洁，是吧？尊荣这个国度配得过吗？所以现在我们就求主洁净我们、更新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配得过那个国度的那个荣耀。你必须有国度的那个胸怀、国度的品格，是不是？要有，是吧？喜欢圣洁，而不是喜欢污秽，是不是？倾心爱主，而不是一天的心偏斜，专一的来爱主、跟主，而不是讨厌这个侍奉，一天早上晚上烦烦烦烦死了，而是喜欢侍奉，以侍奉为乐，以主为乐，啊，那这样你就，所以现在我们要操练呢，每天要操练，让我们真正的、真正是敬畏神，是这样的蒙恩。是的，他安息之所，他安息，我们也安息。在这个国度里面，没有吵架，没有征战，没有武器。是的，现在那叼着橄榄枝子，举着什么旗也没用，是的，仍然是你打我打你。外面桌上啊，和平谈判，其实在桌子底下在干什么呢？扩军备战。最小的国家都有什么核武器？你说现在多可怕！这核武器如果真的按钮啊，不知多少地球就完了，那是你这一个地球，是不是？这是上帝掌权，啊，没有太平了，人没有太平了，人的罪性啊，所以将来的国度太美了，太蒙恩了啊！我们读一段启示录，大家看启示录第二十章，什么人有福啊？你看看，让我们能在这个有福当中啊。启示录第二十章，应该从这个就是从第四节读，第四节读完第六节，请读。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必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首的灵魂，和那没有受过受和受限，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那一体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与权柄。这是头一次的复活，七个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到那一千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不了圣者的。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意思，必然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作王多少年呢？一千年。这个说一千年就是一千年。而老魔鬼呢？啊， 早就捐起来了，捐到哪里了？捐到无底坑，这一千年他不能动，是吧？大锁大链子把他捆起来，拘留，上了拘留所了，是吧？是什么呀？无底坑啊！等了一千年，还要把他放出来，闹一阵，最后被扔在烧着的硫磺火湖里，跟那个兽和假先生待在一块了，是吧？所以魔鬼的结局，他最好愿意你们大家都跟着他，都跑到那里去。是吧？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真是要啊做第六节，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那什么进入国度啊，啊复活了，啊宋尚杰也复活了，王明道也复活了，像戈培里啊，不是戈培里，这个什么叫做戴德胜啊，哎都复活了，已经死去的复活了，啊我们呢，啊我们你死了的也活了，都活了，而且活了以后怎么样，一同进入国度。一同进入国度，是吧？这个被提的呢，啊，被提的将来还要下来跟主基督一同作王，这是不可想象。你现在没法想象，多美，多么荣耀，多么尊贵，而且我们本身是多么不配，本是泥土，对不对？又肮脏，又卑贱，又没有用，又没出息，是吧？一天踩在脚底下的，主这么把我们看重，啊，把我们放在他的手里，把我们造成他的器皿，何用？是吧？我觉得太尊荣了，是的。所以求主恩待我们，国度有份，而且将来勇士里更有份。一千年是指着国度，与基督同作王。将来你知道我们跟主同作王多少年呢？一千年以后还有多少年呢？永永远远，是不是？你看启示录二十二章，二十二章，你跟你基督作王多少年？第五节，一七年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你看给我们的地位是做王的身份，要有做王的生命，是不是？所以我们读了这些的献祭，献祭就是死透死透，让我们有做王的生命，有丰富的生命，有基督的生命，真的与他合一，在他国度里面，而且掌权做王，不是掌权吗？而且还做祭司，你说这多么美？我说没法形容，我们这个夺口半舌笨舌说不出来，怎么解释这个恩典多大，是吧？所以让我们要看重，要宝贝，那就是不久的将来国度就要来到这个世界，你看看还有多少日子，这么样的败坏，这么的败落，这么的腐败，这么的污秽，这么抵挡神，所以现在我们就按照条例，按照神的规定，好好的献祭，好好的死透，天天敬拜他，侍奉他。献祭的意思呢，就是向他敬拜，献祭的意思借着献祭与他联合，与他合一，啊，在生命上跟他合一，是吧？又是细面，又是这个酒，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借着读经祷告跟他联合。酒是什么意思？酒是与主灵交的意思，灵交何干美啊，啊比什么，你的爱情比酒更美，啊，最后还要为主愿意甘心我的爱都交奠，愿意把生命都交奠给主，是吧？跟主的关系是这样的关系。细面什么意思？遵行他的道，读经祷告救人，是吧？这就是我们的使命，是吧？你这样的话，每个节过得很有意义，明白他的心意。最后，我们大家看耶利米书三十三章，耶利米书三十三章，这是耶利米书的预言呢，还有以西结书关于大复兴、关于被掳归回预言、关于子民的归回太多了，我们只选一段大家看一下，三十三章。第六节开始，耶利米书三十三章第六节读到十六节，好吧，这一大段，你看看这里先知预言，子民被掳归回，不仅是指着当时的应验，历史的应验，是指着未来国度的那个复兴。一起读，看呐，我要使设城得以痊愈安息，使成圣的人得医治，又将丰盛的平安和诚实显明于他。 我也要在犹大、贝鲁地和以色列贝鲁地这回建立建立他们和起初一样，我要去进行他们的一切罪，就是向导所犯的罪，又要赦免他们一切罪，就是干犯我违背我的罪。这次我在地上那么多人面前使我得颂赞得荣耀，名为可喜可乐的神，万国人因一切我将这场所赐的乐所赐的恩惠就替他善心。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会有这地方荒废无人迹无声息之地，在这荒凉无人迹无声息的犹大城邑，谁愿意叫他们的声音必再听见有欢喜和快乐的声音，喧闹和欺负的声音必听见，有人说要出去万军之耶和华，因耶和华的回善，他的爱
永远长存，
又有困难
却喜乐的耶和华
殿中的人的声音，因为不许认罪被掳的人归回和起初一样，
这是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在这荒废无人无生息之地，
殿其中所有的诚意
必再来富人的住处，
他们要向他去
或在那里，
在山地的诚意、
高原的诚意、
南地的诚意、
别家宁静，
只有他们
自己的救世主和犹大的诚意
必再有两军同属，这人生不再寂寞，
这
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恩典定然成就，到那日子那时候，
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言语响起来，他必在地上实行公义和公义，在那里犹大必得救，
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
耶和华我们的义。好了，就暂时读到这里吧，好不好啊？美不美啊？啊，这就是大复兴。哈巴古书啊，二章十四节也成为预言，预言了什么？将来有一天，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就是满了圣灵的工作，像水一样都充满了，到处都是圣灵的工作，每一个地方不是，人人认识神，求告主名就必得救，也不那么费劲了，一天到晚的怎么证明有神？有神没神还需要你证明啊？本来就有神，是不是？天怎么科学啊？怎么证明啊？讲了一天听懂也没几个人得救，你祷告祷告祷告，时候到了圣灵做工，个个都信主，荣耀归给神，认识的话荣耀的知识充满遍地，信不信呢、啊？那我们要相信，借着祷告迎接大复兴，迎接国度的来到，对吧？让我们完成福音的使命。所以这七个节我们今天到此完毕啊，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经历赎罪日，彻底认罪悔改啊，让我们纪念主的爱。那么你悔改以后真的进入国度，你悔改以后真的迎来的是大复兴，是国度的荣耀，国度的复兴，是吧？所以我们该献的要献，每天都要献，一早起来献，是吧？有的时候哎，说说话又不对，一会儿思想有一个不对头，有没有啊？有啊，所以你要得多一点的献，是吧？我们都要献，是吧？常常发现自己不对头，有没有啊？啊，一个念头就不对了啊！平常说我不想讲不想讲，一会儿又想起来了，我怎么在这里啊？后悔了，还不如在家里吃的好一点，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个思想意念呢、啊，管不住，怎么办？十字架，十字架。好，我们就到此啊。
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从罪受洗清洁，为靠耶稣宝血。
我们大家重新祷告。首先我们要求主给我们能够吹起福音的号角，让我们自己受警戒，让我们也去警戒别人，迎接主再来，要认罪悔改。我们大家祷告。